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朋友们好，凯传在零食淋雨节目当中又一次问候您。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都是赤着脚在地上走路的。有一位国王呢，他到一个偏远的乡村旅行，因为道路非常的崎岖，有许多的碎石头刺得他的脚啊非常的痛。国王就下了一道旨意，要将国中所有的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他认为这样改变道路呢，不但是为了自己的脚以后不再疼了，更是为了造福人民。但是即使杀尽全国的牛，也无法把所有的地都铺上牛皮呀。这时啊，一位仆人说，我的王啊，为什么你要这么兴师动众呢？其实您自己为何不用两小片牛皮包住您的脚呢？国王听后豁然开朗，立刻收回了要杀尽国中所有的牛的圣旨，采用了这个建议。据说这就是皮鞋的来历。有时啊，我们总想着改变生活状况，改变身边的人，改变一切的力量啊，不在乎人，而在乎上帝。唯有改变自己，才是最实际的行动，也最能够得到果效。若我们想要有所改变呢，先试着从自己下手。圣经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川在这里非常开心，因为有海伦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很多在生活中我们人际关系方面相处的一些难题呢，我们常常带到海伦老师的面前，让他来用圣经的真理啊，来替我们做一个答疑解惑。上一次其实海伦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看见，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家长和孩子出现矛盾，或者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家长的这些儿女们和我们老一辈的父母出现矛盾，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把自己啊包装成一个受害者，究其原因就是一个掌控的问题。我们是否是一个掌控的人，或者是说我们曾经呢生活在一个父母非常掌控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海伦老师你也提了一个观念，就是说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是不是这样？
我们主动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受害人，我是一个婚姻的受害人， 我是这个亲子关系里面的受害人，我的孩子太过分，太嚣张，太没礼貌，所以我就是一个活活被他们虐待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家长什么都是很强势暴力掌控，那逐渐这个孩子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家庭的受害的产物，我是这个家庭的各样的伤害的一个产物，我是一个不是在他们计划当中的一个孩子，我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后代，我本身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所有这些就是一个受害的一个心态，他认为呢自己和大人之间的任何的问题和矛盾都跟他自己的行为完全无关，都取决于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遇见了这样的朋友，我去到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我遇见这样一个老板。这叫做受害者的一个心态。受害者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刚才说了，是因为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被溺爱成这样的。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周围的人都是比较惯着他，以至于把他惯成这个样子呢？
对了，被惯成一个受害者的，说白了，他为了生存，他只好站在受害的一个位置上，让自己心理上是可以平衡的，可以说服自己的，可以存活的。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很受害的一个心态的孩子，他总是抱怨，他总是什么都不满，然后他觉得你这个妈妈不好，他的脾气不好，他顶嘴，他逃学，他不做功课，他拖拉，跟人打架，老师也不喜欢他，考试不及格，所有这一些钢琴练不好，所有这些是因为妈妈你对他不好。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孩子，第一个要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把他惯成一个受害者，就是从自己身上啊找一找，哪一小步是你这个作为家长可以改变的。我之前的建议就是主要往这个控制这方面来修改，自己觉察一下我在哪些方面是刻意要控制孩子，把所有这样的一方面的言行找出来，然后尽量选择减少或者闭嘴。所以不用先想着说我要找一个什么更好的教育方式，然后来影响孩子变好。你先不要想到你做什么一些什么新事情，你先想的是把以前的不好的一些影响行为先停止，要做减法，不是做加法。那对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善同时坚定。比如说家里有多子女家庭，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时候会纷争会打架，像这样的典型的例子哈，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家庭，他是就是说两个孩子在一起互相打架，为什么呢？就抢他们家后院的那个秋千，互相抢，最后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两个人都跑你面前来，然后来就是告状吧，又哭又闹的又告状，孩子们都这样嘛，特别闹腾。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来找你告状呢？你要去观察。一般的情况不怕，但是就是呢，如果是平常你已经习惯了，常年累月你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你每一次都是帮他们评判这件事谁对谁错，都是介入到这件事情中了，然后由自己来决定他们这件事情应该是谁对谁错，就由你来审判事情了。如果他们已经习惯是这样被对待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他们是有一些受害者的一个心态。我们刚才说了受害者的心态会怎么样，
就都认为是别人错的吗？
对，都认为是我为什么受伤呢？是因为哥哥他跟我抢秋千。如果妈妈最后判断了是认为你要尊重哥哥，你要听哥哥的话，你要让给哥哥，因为他现在如果最后的评判是向着哥哥的话，那么这个受害者的孩子又会加上另一条信念，就是妈妈对我不好，哥哥对我不好，妈妈也对我不好，所以我才这么惨，都是因为他们对我不好。那受害者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封存在内心的一个死循环的心态，这就是他的信念，谁也打不破。除非什么呢？除非我们作为家长，作为成熟的大人哈，我们在这件事上用改变对他的这个处理方式，才能打破这个受害的死循环。比如说刚刚说这个两个孩子抢秋千，然后到大人面前来评评理，比较好的做法呢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在这个事件当中显出大惊小怪， 哎呀，你怎么能跟弟弟抢呢？你比他年龄大，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就是大惊小怪，反而是要怎么样？要平静，所以这就是和善，和善坚定。你不需要微笑，你可能微笑不起来，碰见这件事儿，是吧？快乐不起来，但是你至少可以保持平静吗？不要大惊小怪，就很平静，显出在这件事上啊，你是有一个自信和掌控局面的一个能力的。平静的听，然后一边听一边点头，不要去急着评论，不说话，安静的听。怎么回应呢？我们尽量不要去说自己的判断，或者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去说谁对谁错，而是怎么只简单的复述重复从孩子那里听到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只重复他说，哦， Joseph 抢走了你的秋千，平静的重复对方说的话，告诉对方，我现在正在了解情况，我现在逐渐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就很气愤的，孩子比如很气愤跟你说，他抢我这样子，然后还打我还推我，我都差点摔跤，是吧？是不是说的很情绪化，情绪化的表达。那你怎么办呢？你把他的情绪化的表达转成表达情绪。他说这些，你可以说的是，哦，听上去 Joseph 他抢了你的秋千，你对此感到很生气，是不是表达情绪啊？孩子的表达是说，他竟然推了我还把我怎么样的，弄得我的腿都受伤了，然后又哭怎么样的，这些是情绪化的表达。其实他从头到尾孩子也没有说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他只是愤怒的控诉这一切对他不公。那你呢，就不要强调说，哎呀哥哥你怎么能够推他呢，哎呀你受伤了该怎么，不要去按照他的那个情绪的表达，情绪化的表达走，而是你来主导，我就是我们说的掌控局面，而让事情按照你的方向来引导啊。然后你重复他的话，但是变成了表达情绪，说嗯，你听上去你感到真的很生气，你真的很受伤，你真的觉得很失望，就可以了，平静的说，表达情绪，然后给他机会发泄他的情绪，而不是阻止。一个受害的心态的孩子，你越阻止和压抑他，他就越深入的陷到那种受害的情节里面。给他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的情绪是被允许的，情绪情感是被允许的，我尊重你拥有情绪这个事实，所以允许面对陪同。然后你听完了之后呢，你可以问问题，问什么呢？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受害的孩子之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因为其他的人把这个受害孩子自己的那个责任全都拿走了，别人都替他背锅了，所以这个孩子自己啥都不需要负责任。可是呢，作为一个有智慧的家长，这个时候你把他的情绪化表达转述成表达情绪，同时接着你问他，邀请他来一同动脑筋想说这件事怎么解决，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问问他，这样慢慢的训练他。如果他不习惯动脑筋，你可以表达信任或者表达感谢，这都可以，这是我们那个鼓励的三个层面里面哈，后面两个更深入的层面就是谢谢他在这件事上愿意来跟妈妈分享，表达信任。第二个，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等一下安静一会儿会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接下来应该怎么样，你们两个人如何更好的 share 这个秋千的使用，我相信你会有更好的办法的，然后离开，一点一点的训练。
有声有声。 全心他掌管万有，耶稣知道我尽管及无助，感谢神有宝血救赎我。
神剑，精灵，
台传每当看到别人做出一桌漂亮的好菜时，心中总是毫无控制地涌出这样的一句话：哎，我要能像他该多好呢。看到别人身材姣好，肌肉发达，还强壮，又会涌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能像他该有多好。看到别人的房前屋后，庭院整理得井井有条，鲜花满布，绿草丛生，心中啊，又不由地升起这句话：我家要是能像他家一样，拥有这样美好的环境，该有多好呢。这时心中不禁开始思索，我为何不像他们呢？头脑里也许首先就跳出一个念头：上帝，你不够公平，爱别人更胜于爱我，帮别人更胜于帮我。但仿佛上帝开口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这样一个很少做饭的人，怎么能够可以期待做一桌好菜呢？你这样一个从不坚持锻炼身体的人，怎么可以期待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呢？你这样一个懒惰不爱打扫房间的人，怎么可以拥有漂亮整洁的家居环境呢？圣经在但以理书中，但以理为了追求更加明白神所为他启示的意象，刻苦己心，拒绝来自一切生活中的快乐之事，专心地为寻求神。正因为但以理在神面前的刻骨己心，努力追求，使得神让他明白，在将来神自己亲自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世人。最令人感动的竟是，当万王之王上帝正在为自己的百姓在高天属灵战场上征战的紧急时刻，竟然可以因神所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刻骨己心的21天的祷告，暂时离开战场，亲自向他的仆人但以理显现， 用神自己的话安慰鼓励刚强但以理忧愁软弱的心里。但以理能有这样的殊荣，与神面对面相见，看见如此多的预言，如此多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大有智慧能力，是上帝的偏爱吗？或更加可以说，是他刻骨起心的敬虔之举，赢得了上帝给他的这个大蒙眷爱之人的称号。当我们希望像某一个人那样拥有他所拥有的美好时，我们有没有像他那样付出那份美好的努力呢？从小就懂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若我愿像他，但却从不做像他该做的事，这如何能像他呢？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这首优美抒情的诗歌《主的爱情》，创作的背景是取自于圣经《雅歌书》。
我深睡我，我心苏醒，我听到我良人的声音，他轻敲我心。
雅歌是一篇男女对唱的情诗，用佳偶和良人来代表一对相爱的情侣。在雅歌书的第五章中有这样美妙的诗句：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佳偶描述他听到良人在屋外的呼唤声，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了良人的敲门声。诗篇的八章中描述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爱情的高贵无价，是任何世间的财宝都无法比拟的。在佳偶的半梦半醒之间，似乎对晚归的良人产生了埋怨，不愿起身开门。直到后来他感受到良人坚定的爱情，知道他要永远属于良人，如大水不能熄灭的爱情，坚不可摧，宁愿放弃一切，也不肯放弃爱情。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与上帝的关系，常常会被比喻成新郎同新妇之间的关系。神是爱的神，也是祭邪的神。神不允许他所挚爱的去敬拜别的偶像，
对他不忠，他对我们的爱情也绝不会改变。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